好，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出来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今天神来的信息的题目是论以眼还眼，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Simon 弟兄。
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愿在今天早晨，你借着孩子的口，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清楚。好，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在圣灵中能同感一灵，也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也同样能够学习你要告诉我们的旨意。主，我们就将底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上，请你自己保守看顾。还是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五章38节到42节。那今天题目就是论以眼还眼。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譬如说有受到身体的攻击伤害，或者是在言语上面你受到侮辱，或者财产上面受到侵占逼迫等等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呢？底下我大概列了三个有一个是你马上就是反击或者是马上报复，或者是呢你诉诸法律的制度或者你要用其他的途径来解决你这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前一阵子这个黑人生命也是命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在尤其今年来从社会上面这些的社会 的活动，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人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他有不同的反应，也有用和平的方式来诉诸做他们所要求的公义或者是正义。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有这些暴动的行为的发生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现今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人一般的反应。但是呢，我们在同时也看到，就是在透过不同小说这个像我以前还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里面甚至这些武侠小说里面所谈论的大概的剧情都是这个什么主角个人家里受到人的伤害，或者是受到家里的双亲受到杀害所以他要行使报仇这些过程，在一般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大概都是谈论一般这样的问题，谈到个人怎么样来复仇，为了自己家人的性命来对自己的仇人来复仇。那在西方里面，我们最大概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基督山恩仇记这个呢是法国这个作家大仲马他所写的 啊、哦，那他是这个写的这个事情呢，基本上也是就是谈到这个一个人啊，这个也是受到个人的报酬，然后被关到这个所谓的魔鬼岛里面啊，透过在关照里面牢笼的僧啊，一个 monk 一个僧侣，然后的教导，最后他脱身，然后回到化国啊，来报仇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里面所不论是小说或者是在社会上面呢，很多都是啊，这个实施在于就是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常常都是诉诸于自己手里面来举行。但是呢，我们就来看看在今天啊，马太福音里面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里面，耶稣谈论到以眼还眼啊这个事情，他来告诉我们这个他到底我们身为基督徒，那我们应该的啊正确的态度，当我们面临到我们个人人生啊受到这些攻击的时候，受到这些伤害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对不起 ，OK， 好。事实上，我们在看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登山宝训呢、这个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啊，这个有关于就是说天国子民啊的义啊，然后在尤其在登山宝训里面啊，五章、六章、七章全部都是教导在身为天国子民，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生活？那在底下这个从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里面，他谈到一般就是当时旧约，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怎么样啊来误导当时以色列人对于旧约啊。神借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他们一些错对旧约的、律法的观念，他们的错误 的带领、哦、那在这里面、哦、他从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谈到这个凶杀，然后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就谈到奸淫，然后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谈到离婚的事情，然后三十三到三十七要谈到启示的事情。那今天啊，我们就跟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谈到他第五个啊，就是以眼还眼啊，这个就是我这边刮胡，就是报复。这个在当时法利赛人啊和文士们怎么样误导当时以色列人啊的观念，然后最后他谈到这个恨仇敌，就是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那这个以眼还眼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三段圣经谈论到这边、有从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里面有谈到、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利未记里面更谈到，这也是谈到，这说还加了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么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好，那最后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啊，十九章十八节跟二十一节里面，他有谈到，他说审判官呢、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他在看到二十节说，你眼不可顾惜、这个英文就是 show no pity， 就是不要、那个有怜悯、要怎么样，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关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些、他耶和华特和摩西所带出来的教导。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以眼还眼，它到底它的原则是什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出来，当前面三节在讲的这些，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的民事法啊，就是 civil law， 就是说，也是说在这个人们相处之中有彼此之间有受到伤害，这个那以色列人这些审判者哦，到底要根据什么啊来实施审判啊、哦？所以他在这里就是特别告诉，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啊，所谓的律例典章，他们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划。那这些所强调的是主要是什么？对于审判官啊，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对于个人。他这里说主要的强调就是说，当你审判官在判刑的时候，这个刑罚轻重的判决必须跟犯罪人他的罪行的大小要相符合啊、哦，这个是一个原则，而是你不可以变成怎么样？就说你在量刑的时候呢，就不能以怎么样，就是以轻刑来重判，或者是重刑轻判这个事情。他这里主要的就是强调在以色列人这次当审判官的时候啊，你要做的啊这个根据。那特别在这里啊，在1901年呢、再从这个现在的这个伊拉克啊，不现在的伊朗里面，他那个出土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啊，这个第一个王叫汉摩拉比啊，他在西元前1754年啊，他的这个他订立的法典叫做汉摩拉比法典。那他这个法典就是根据这个以眼还眼，以色列啊，这个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他根据他的原则精神，是在西元前1754年订定的啊。然后刚刚讲过，是在1901年出土的。好，那我们也记得这个这里我给大家一个quote。就是在这个印度这个圣雄甘地啊，他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以眼还眼，结果呢会使大家眼睛瞎了啊。所以这个我想他这是他自己啊，这个实行啊这个和平啊不合作，对于英国统治印度时所行的运动，他的倡言。那这个以眼还眼哦，其实它主要的告诉我们，这个是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设立的一个法律制度哦，不是哦，它的重点是不是让我们个人将法律拿在自己手上哦。所以我们可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知道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啊，利未记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在特别在利未记19章18节里面他记载了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在箴言啊24章29节、哦、他这么说，不可说人怎么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所以也意思就是说，不可啊，在这里就是啊，不要行自己个人啊人身上的这个报复，不要将这个法律啊拿在自己手上，乃是要借着这个审判官来实行啊当初摩西啊神借摩西所颁布律法他的精神原则。那在谈到今天这个耶稣所讲的对于这个以眼还眼啊、哦，他这个，所以我们已经明白他的这些基本的原则啊、哦、啊，那所以呢，耶稣呢就特别指出来啊、哦， 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怎么样带领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呢？对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见解。那他这里面就提出了我们刚刚读经文的时候提出了四个例子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碰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而不是按照法利赛人跟文士们所教导的这样子。这是他耶稣对于怎么样对于天国的子民他的期待那在第三十八之前呢，他特别讲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他在这里就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他这个英文翻译就是 resist 就是抵挡，好像说不要抵挡恶人。其实我们在这个旧约里不这个新约里面，在雅各书在彼得前书，事实上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说特别雅各说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就魔鬼就必须离开你。同时他还提到就是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所以这个耶稣并不是说不要我们抵挡这个恶人，他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并不是说要我们不要反对这个阻止恶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抵挡魔鬼的事情。他这里面他乃是告诉我们不要做出这个个人报仇的这些事情，因为当时文士法利赛人教导他们的是说，那你们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们自己把法律拿在自己手上来实行所以耶稣特别就将他就提下这个底下这个例子，他就讲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来给他打。这个在我们就说一般人就是会感觉是一种就是说人家打你脸你反而把另外一边的脸打给他，这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就说你但用脑筋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我们都是在是习惯用右手嘛，对不对？当然少数也有是左手的。当大部分人习惯右手，当你打人的右脸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是用手心打还是用手背打，对不对？一定是用手背打的，因为刚好你用手心打那个方向就不对，所以你是用手，因为你用手心打的话一定是打到对方的左脸，所以你要打对方的右脸的时候你是一定用手背打。在当时呢，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一种在用被人家用手背打你的右脸是一种双重的侮辱那你当你在被打的时候呢，我想大多数人你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对不对？你会不会是马上反击回去你的肢体动作就发生了那我们就要来明白，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说你被打右脸，你把你的左脸也等于是转过去让他打呢所以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就是说，当我被侮辱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击都是正当性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边我们的或多或少也有看到有一些小孩子这个身为父母的对小孩子的教导，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他说你们被欺负的时候呢你们也叫反击回去，对不对？是不是？那在这里呢，耶稣在这里确实教导我们说你被打右脸你伸左脸过去， 他主要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啊，不要行个人行的这些报复，乃是要我们怎么样放弃报复的权利啊。记不记得我当时六个礼拜前讲到这个饶恕的事情，饶恕事实上是怎么样，你放弃对于就是报复的那个权利哦。这个等于是说这里同样有那个饶有那个意义在里面，你把你那个要反击的权利呢，你把它放弃，主要的是怎么样，你要避免怎么样不要起正面的冲突。那其实我们在彼得前书，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他自己设立的榜样。彼得前书彼得这么讲啊，他说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啊，四章二十二节到，对不起写错了，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他这里我只把它列出来。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其实他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被侮辱，不要把这个丝带用自己个人的手上靠拳头啊或者什么来反击，乃是要我们把那个权力哦，要我们要报复的那个啊权力，把它放下来，我们不要起冲突，我们让公义审判的主来做这个家来做审判哦。这个是他在这里面他所提这个第一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行正面的冲突，放弃我们报复的权利。那他再下来就谈到第二个例子，他告诉我们说，假如有人告你要拿你的礼衣，那他圣经怎么样，他说那你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在这里面我们也在字面上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这里面说当你被告的时候这里同时呢有谈到这个连外衣要给他。我们也要知道在当时这个外衣呢是等于是以色列人一个权利。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或者是在申命记里面都有一个记载，他说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当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所以在当时他们自己的律法里面都有规定这个衣服，在这里的衣服就是我们四十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外衣。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在当时你只要欠债你可以拿衣服去典当就是你欠债没办法还的时候你去典当。但是呢就是其他的衣服礼衣你都可以去拿，但是你这里面谈到外衣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可能谈到的这个按照英文这个 clock 这个就是所谓的披风这些，他因为这些人呢是晚上他们以色列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裹着身体保暖，所以为什么在出埃及记会讲到这些。那这个律法上面也特别规定说这些呢是怎么样，是他们一个权利，你不可以把他们拿走。那耶稣在这里他提这些，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重点就是说我们既然欠人家的我们就要还，那甚至我们也要放弃那个不可抵押的权利那目的是什么？为了避免诉讼来分裂那同时呢我们一样就像前面我们把学习把我们的委屈交托给主这个就是我们在当时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教导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般讲的说你按照当时律法你这个外衣 典当的时候啊，这个外衣是不可以被拿走的啊。所以他在这里也一再教导我们怎么样要放弃那个不可抵挡这个抵押的权利啊。这个是他在提到第二个啊例子所提的。那我们看看第三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啊，就是谈到这个啊，就是说有人强迫你走一路，走一里路啊，那你就同他啊走两里路。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啊，这也是哦，他这里哦，这个就是有人说逼你啊，就是强迫你啊。那这个在事实上有一些历史背景。他事实上主要的是哦，可以讲到啊，这个罗马人，当时以色列在被罗马统治的时候呢，在当时罗马统治之下呢，罗马人或者是罗马的兵有权利啊，要求一般的平民替他们背行李啊，走一里路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说。在这种歧视下的法律下呢，哦，他们被迫哦背行李走一里路。那你可以想想，当你在这种情形下啊，你的心里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咬牙切齿啊，愤怒不已，对不对？那在这里，那耶稣却告诉我们，就说不止陪他走一里路。那反而还要再陪他走多走一里，那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将我们心中这些不服气啊，这个啊，就是说愤怒的这些啊念头呢，我们把它转向怎么样，专心仰望上帝。让上帝啊，这样子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以这个反而就是啊一个心态的转变，将愤怒哦不平转变一个就是说好，那我心甘情愿的多陪你走哦啊走这里路，所以他这里也告诉我们啊，在一个不要。啊，这个用这个愤怒啊，咬牙切齿这个心态来当你被迫走这一路的时候，你的心情应该来专心啊，仰望上帝。那第四个呢？在这里面他有谈到，就是说怎么样啊？有人跟你借贷啊，或者是。有人啊，要向你要求借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很你不应该把它拒绝。OK， 那在这里呢啊，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是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就是说贫富差距有关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就是看到，尤其在今年啊，这个疫情啊 ，COVID-19 的疫情的影响啊，造成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失业，对对，也看到很多人啊没有饭吃，非得到这些这个食物银行啊 ，Food Bank 这边他们去拿救济的食物。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啊。也因为这个其一些因素啊，政治啊，或者是这文化、历史仇恨这些呢，造成这些啊一些啊平民的那个贫穷人的发生啊，前几年啊，在叙利亚发生的这些事情，你看这些难民潮的发生，也看到这些难民他们所面临的情形，这个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贫富发生，那为什么这些人要逃赴到这些西方比较富有的国家？因为他们希望说他们生活上也能够获得改善。记不记得在那个好几年这个前的那个阿拉伯之春 在北非所发的事情，这无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因为贫穷、然后受被虐所引发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呢，那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对我们有贫穷、有穷乏这些有需要的弟兄怎么样，我们不能用刚硬的心拒绝，我们乃是应该要帮助他们。要特别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十八节里面，他也谈到，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穷，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的心，怎么样存在他们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可以看出来，对，尤其对我们这些就是有比较富裕的基督徒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意思叫做告诉我们，因为约翰在这里就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只在言语上来说，好，你啊，愿你这个有平安怎么样？看见弟兄有平安，我们更是要用爱心来帮助他们，在行为上来实际来做。尤其在现在我们是感恩的季节在，那我们必须也存有耶稣他要教导我们，就是要存怜悯的心，我们有的要给那些没有的，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贫穷这个阶段。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给我们一个原则，然后他用四个例子来告诉我们那他的最主要的，那我们从他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事实上他来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学习说超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公平原则。什么叫超越？因为按照当时法律他们定定这个由法律来定定，你加在人身上的，你同样也受到同样的判罪的刑罚。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个刑罚用个人来去实行，乃是把这些诉诸在审判公义的主的身上，因为主会为我们伸冤。然后呢他要我们以非暴力来去迎向暴力，然后特别也提到我们要以爱去回应仇恨。在这里这个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里面他也特别讲到他说要爱你的仇敌有人恨你的，你反而要对待他，用好来对待他。这里也就是说要强调我们用爱来回应这些仇恨。那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以饶恕来加害我们的人特别在上一次我的分享，很多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尤其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相处之间有人不幸受到这些受伤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以饶恕来对待加害我们的人。特别我们也看到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这些呢就是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是有应有的权利来做，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这个权利，为的是怎么样要谋求那更美好的事情。那这个最后呢，我们这个谈到我们要善待在贫穷边缘的人我们有的要帮助那些没有的。但是最重要的这些在字面上我们脑子里面可能都可以吸收进去，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从理智的阶段 进入到属灵的操练。这是为什么？就像在彼得前书所讲的里面，我们 不能在口头上只是讲讲，我们必须在行为上真正的行出来，因为在行为上行出来就是一种属灵的操练。那我希望说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告诉我，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也是身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身为 基督徒的门徒们我们必须在现今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些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原则，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现今社会里面我们来相处。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用应有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记得五章二十节里面特别 主就讲到说，你们假如没你们的义假如不能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没办法进入天国。那这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行的我们所谓成圣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必须与地上不信主的人，我们必须有差别。那主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他教导的原则来对待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那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也愿意你借着耶稣的教导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当我们自己个人本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应当的反应是什么。因为主你在上次传道也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乃是也同样的也教导我们在这个生活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受到能够按照你的教导来实行出来，而不是只在脑子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愤怒，当我们甚至我们平时在马路上开车当有人超车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跟人家伸一个中指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开车又超过他，这些事情我们在现今生活上面我们都看到过。但是呢主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用忍耐的心来对待他们，我们不要行报复，不要行个人的报复，因为神你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主，我们就将一切我们的不平我们的冤都交到你这个神公义的神手中。主，我们唯一教导的就是按照你所教导我们应该要做的，乃是按照你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只知道如何按照你的话语来行。那我们在真的是在你要求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特别在讲到让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基督徒。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所受到的主你保守祝福我们，还是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 Simon 分享神的话语，让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做一个审判官，而且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焉在我，审判在神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愿意忍受这个辱辱放下 放下复仇的潜力，放下这个发怒的这个念头，来专心仰望神。不但如此，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为着我们的周遭的人，有贫乏有软弱的人，我们能够伸出实际的伸出帮忙的手。我们感谢主，神自己的话语这样子丰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超越世上世界的这些律法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升华，逃离使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您，我们愿耶稣基督，愿耶和华祝福你，愿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是平安，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诗会科比。